12月的第二个星期，麦克教授像往常一样过来收集留校过圣诞节的同学的名单。哈里、罗恩和霍敏在名单上签了字。他们听说马尔夫也准备留下来，觉得很值得怀疑。过节期间正好可以使用复方汤剂，把马尔夫的真话都给套出来。可不幸的是，汤剂还没有完全熬好，他们还需要双角兽的角和非洲树蛇的皮，而这些东西只有在斯内普教授的私人储藏室里才能弄得到。哈利暗地里觉得，他宁愿面对斯莱特林的神奇的怪物，也不愿在斯内普办公室里偷东西的时候被斯内普给抓住。这个时候离星期四下午的两节魔药课越来越近了。我们需要声东击西，有人打掩护，然后某个人就可以溜进斯内普的办公室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对吗？哈利和罗恩紧张地看着霍敏。我认为最好由我去偷，你们两个如果再惹麻烦就要被开除了，而我没有前科记录，所以你们只要把课堂搅得一阵大乱，让斯内普有5分钟的时间忙得脱不开身就行。哈利勉强地笑了一下。在斯内普的魔药课上故意捣乱生事，就像是去捅一只熟睡的巨龙的眼睛，那可真是太危险了。魔药课是在一个大地下室教室里上的。星期四下午的课开始的时候像往常一样，木桌之间竖着20个干锅，桌上呢放着铜天平和一罐一罐的配料。斯内普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来回的巡视着，粗暴的对格兰芬德学生的工作提出着这样和那样的批评。斯莱特林学生在一旁幸灾乐祸的笑着。马尔福是斯内普的得意门生，他不停地用他的金鱼眼睛朝罗恩和哈利翻着白眼儿。罗恩和哈利知道，如果他们两个以眼还眼，那就会立刻被关起禁闭来，连句冤枉都来不及喊。哈利的肿胀药水熬得太稀了，他的心思全用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，他在等霍敏的信号。斯内普停下来嘲笑哈利的稀汤寡水的时候，他几乎根本就没听见。斯内普转过身子去找茬欺负纳维了。这时候霍敏迎住哈利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哈利迅速的弯腰藏到他的干锅的后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弗雷德的费利拔烟火，用魔杖飞快的点了一下，烟火开始嘶嘶的响着，蹦出了火星。哈利知道自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便直起身来瞄准了目标，把烟火扔了出去。烟火准确地落到了高儿的锅里，高儿的汤药炸开了，劈头盖脸浇向了全班的同学， 大家在飞溅的肿胀药水的袭击下，纷纷的尖声大叫：“哦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哎呀，吓死了！”马尔夫被浇了一脸，鼻子像气球一样肿胀起来。高尔用手捂着眼睛，跌跌撞撞的乱窜，眼睛肿得有午餐的盘子那么大。斯内普教授呢，他拼命的想使大家安静下来，弄清事情的原委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中，哈利看见霍敏已经悄悄的溜出了教室。斯内普咆哮着：“安静，安静！被药水溅到的同学都到我这儿来领消肿剂，等我弄清楚了是谁干的，我……”哈利在旁边忍着笑，看着马尔福急急忙忙的冲上前去，他的鼻子啊肿成了一个小西瓜，脑袋呢被坠得滴滴答答的，全班一半的同学都乱糟糟的挤向了斯内普教授的桌子，有的人胳膊肿得像个棒槌，举都举不动，有的人呢嘴巴肿得老高老高，根本就没法说话。这时候哈利看见霍敏又溜回到了地下教室，霍敏的衣服前面鼓起了一块。当每个人都喝了解药，各种各样的肿胀就都消失之后，斯内普教授快步的走到了高尔的干锅前，用勺子舀出了拧成麻花的黑色的烟火灰烬。这时候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了。我一旦查清这是谁扔的，我就一定要开除这个人。哈利拼命的想使自己的脸上现出一副困惑的表情，斯内普正盯着他呢。哦，谢天谢地，幸亏十分钟后下课铃响了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三个人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。哦，罗恩、霍敏，史内普知道是我，我看得出来。霍敏把新的配料扔进了干锅，兴奋地在这搅拌着。两个星期之内就能熬好。史内普没法证明是你干的，哈利，他能怎么样你呢？没事。你了解斯内普吗？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哈利说着，这时候锅里的汤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冒着气泡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哈利、罗恩和霍敏正穿过门厅，突然看见一小群人聚集在布告栏的周围，读着一张刚刚被钉上去的羊皮纸上的文字。西姆、迪安一副很兴奋的样子，招呼他们三个过去。西蒙说：“看看，他们要办决斗俱乐部了，今天晚上第一次聚会，我不反对学一些决斗的课程，有朝一日可能会派上用场呢。”哎，什么？你以为斯莱特林的怪物会决斗吗？罗恩虽然这样说，但是他也很感兴趣的读着那则告示。哎，我想总会有用的。哎，霍敏、哈利，我们去吗？哈利和霍敏都赞成去。 于是晚上八点，他们又匆匆地回到了礼堂。长长的饭桌消失了，沿着一面墙出现了一个镀金的舞台，由上空漂浮的几百支蜡烛照耀着。天花板呢，又一次变得像天鹅绒一样的漆黑了。全校的同学几乎都来了，挤挤挨挨的，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魔杖，满脸的兴奋。他们侧着身子挤进了叽叽喳喳的人群。豁免说，
不知道由谁来教我们。哎，有人告诉我，菲利伟年轻的时候曾是决斗冠军，也许就是他来教我们吧。
只要不是……
哈利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转成了一句呻吟。因为罗哈特正走上舞台，穿着紫红色的长袍，光彩照人。他身边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斯内普，还穿着他平常那身黑衣服。罗哈特挥手叫大家安静，然后大声地喊，
围过来，围过来，每个人都能看见我吗？都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是这样，邓布利多教授允许我开办这家小小的决斗俱乐部，充分的训练大家，以防你们有一天需要自卫，采取我曾无数次使用过的方式保护自己。欲知这些方面的详情，请看我出版的作品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助手斯内普教授。他对我说，他本人对决斗也略知一二。他还慷慨大度地答应在上课前协助我做一个小小的示范。我说，我可不愿意让你们这些小家伙担心啊！等我跟斯内普教授示范完了，我还会把你们的魔药老师完好无损的还给你们，孩子们不用害怕。
罗恩在哈利的耳边小声的嘀咕着：“哎呀，如果他们……”拼个两败俱伤，岂不是更好吗？这时候，就见斯内普教授的上嘴唇卷了起来。哈利不明白，罗哈特为什么还笑眯眯的。如果斯内普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那自己早就撒腿跑开了。拼命的朝他相反的方向跑开了。洛哈特和斯内普转过身，面对着对方，鞠了个躬。至少洛哈特是鞠躬了，两只手翻动出很多的花样，而斯内普只是很不耐烦的抖了一下脑。然后他们把各自的魔杖像剑一样举在了胸前。罗哈特对安静的人群说，
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我们用一般的决斗姿势握住魔杖啊，我数到三，我们就施第一道魔法。当然了，我们谁都不会取对方的性命。
哈利看着斯内普教授露出了牙齿，他低声地说，
哎呀，我可不敢打赌啊。
一、二、三，
两个人同时把魔杖猛地举过了肩膀。
斯内普喊：“
除你武器！”
忽然闪过了一道耀眼的红光，洛哈特被击得站立不稳。
洛哈特猛地朝后飞出了舞台，撞在了墙上，然后滑落下来，蜷缩在地板上。
这时候，马尔夫和另外几个斯莱特林的学生鼓掌喝彩，霍敏踮着脚尖跳上跳下。
哎，你们认为他没事吧？
哈利和洛恩几乎同时说：“
管他呢！”“是啊，管他呢！”
洛哈特踉踉跄跄的站了起来，他的帽子掉了，波浪形的卷发根根竖立，他正歪歪倒倒的重新登上舞台。
啊哈！好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啊，看到了，这是一种缴械魔咒啊。正如你们看到的啊，我失去了我的魔杖啊，哈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捡回了我的魔杖，布朗小姐。是的，斯内普教授向他们展示的这一招。这个主意真妙，不过我这么说你可别介意啊。刚才你要来这么一手的意图很明显，如果我想要阻止你是不用费吹灰之力的。可是我倒是认为啊，为了增长学生们的见识，不妨嗨，让他们看看。
这时候，斯内普一脸的杀气，
罗哈特大概也注意到了，
只听他说：“啊，好了好了，同学们，示范到此结束。现在呢，我到你们中间来，把你们都分成两个人一组。啊，斯内普教授，如果你愿意帮助我的话。”
他们两个在人群中穿行着，被大家分成对子。洛哈特让纳维和加斯汀一队，可是斯内普先走到了哈利和洛恩的面前。
哈利波特，洛恩，我看梦之队应该打散了。我认为，罗恩，你可以和菲尼甘组成一对儿。哈利波特嘛，
哈利下意识的朝霍敏靠拢了一下。
斯内普接着冷笑着说：“我并不这样认为。马尔夫，上这儿来，让我们看看。”你能把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至于你，霍敏小姐，你可以和和梅丽森小姐配对。
马尔福趾高气扬的走了过来，脸上得意的笑着。他身后跟着一个斯莱特林女生，她的模样使哈利想起了他在《与母夜叉一起度假》这本书里看到过的一幅画。这个女生长得又高又壮，敦敦实实，肥厚的下巴气势汹汹的向前伸着。霍敏勉强的朝他笑了笑，他呢却理都不理。
洛哈特回到了舞台上，面对你们的搭档啊，听我的，鞠躬。
哈利和马尔夫几乎没有点头。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。罗哈特又大声说，
举起魔杖，做好准备，等我数到三，就施魔法，解除对方的武器。只是解除武器，我们可不希望出事故，听见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
哈利猛地把魔杖举过了肩头，但是马尔夫在刚数到二的时候就先动手了，他的魔杖狠狠地击中了哈利。哈利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只钝锅打中了脑袋。哈利踉跄了一下，还好，似乎一切还都在运转。于是哈利抓紧了时机，用魔杖直指马尔福，他大叫一声，咧嘴呼啦啦，一道银光击中了马尔福的肚子。马尔福弯下腰，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。
我说呀，只是解除武器。
罗哈特在上面惊恐的对着激战的人群喊着。马尔福跪倒在地上，哈利用咯吱魔法击中了马尔福。就见马尔夫笑得浑身瘫软，简直是没法动弹。哈利犹豫着，隐约觉得不应该趁马尔夫倒在地上的时候对他施魔法，这是违反比赛道德的。然而，哈利真的是想错了。只见马尔夫一边拼命的喘息着，一边把魔杖对准了哈利的膝盖，连笑带喘的
塔朗呆拉舞。
立刻哈利的双腿便不受控制的抽动起来，像是在跳一种快步舞。罗哈特尖叫着，
停下，停下。
可是斯内普把大权独揽了过去，他喊道，
咒力停。
哈利的双脚停住了跳舞，马尔福也不再狂笑，他们两个总算是都抬起头来了。一股绿莹莹的烟雾在整个的会场上空弥漫着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二部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